美国总统拜登4月24号在 TikTok 玻璃法案上签字，使其成为法律。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前一天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这项法案，并提交总统。TikTok 法案是美国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军事援助一揽子法案的一部分。根据这项法案，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在一年内出售这个平台，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运作。TikTok 表示要诉诸法律，北京也可能采取报复手段。接下来围绕 TikTok 的攻防大战将如何展开，如何反映美中博弈，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 TikTok 法案，他说通往我办公桌的道路是艰难的，它本应更加容易，也本应该更快，但最终我们还是做了美国人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迎难而上。我先请教赖启宏教授，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 TikTok 玻璃法案和今年3月中旬通过的法案有什么不同？对最终提交给总统起了怎样的作用？
是，我想这个美国参议院上礼拜还有然后已经通过 TikTok 玻璃法案，那拜登总统已经昨天签名了。那这个法案在三月中中旬的时候在众议院通过的时候，原本在参议院被搁置。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参议员担心使用 TikTok 是否会造成禁止使用 TikTok 是否会造成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些障碍或攻击。但是最后TikTok 出售法案和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军事援助绑在一起变成一揽子法案，那最后是通过的一个结果。那这两个法案绑在一起的做法，在美国立法机关经常使用这样的方式，主要的是原因是要把一些争议比较具有一些争议的法案，在充分讨论过后，然后还是有争议的话，为了避免过度延宕浪费时间或是浪费立法资源的一种做法。那通常是一个把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法案和另外一个比较有大可能会通过的法案一起表决。那所以两个法案要不然就是一起通过，要不然就是一起不通过。这样操作的意义，其实如果说前一个法案太多人认为争议太大，而且争议大到说这些立法委员宁可牺牲不通过第二个法案的话，那这个就是表示这个争议太大，那这两个法案就一起不通过。那如果说这个前一个法案没有争议没有大到说需要放弃第二个法案的话，那这两个法案就一定通过。那我们看到这次的结果当然是这个 TikTok 虽然说之前有很多的讨论，但是其实也是高分通过算是得到相当多众议员参议员的支持。那现在这个玻璃法案已经通过了，也要求字节跳动在270天内出售 TikTok， 那法律将会允许他们继续在美国营运。那如果说到时候没有办法出售的话，那即将就是面临这个下架的一个风险。
那我请教谢田教授，这一次有关 TikTok 的法案，就像廖教授说的，是和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法案捆绑在一起获得通过，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向以色列提供26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对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盟国提供80亿美元的资金以对抗中国。您怎么看这样做绑在一起的这样的战略意义呢？
对，刚才廖教授也提到他们这个捆绑在一起的意义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会，就是国会两院两党呢，在这个整个乌克兰这个和以色列援助的问题上呢，已经争执了很久，是吧？因为主要是呢，就是说共和党一派呢，希望就是在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援助之前呢，要解决美国南方边境的这个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的问题啊。当然这个争议呢，就是当然非法移民带来给美国带来这个冲击啊，甚至左派可能会通过这种非法移民来增加他们的一个选票。这个问题呢，是过去大概一两年间呢都在积极的一直在争论和讨论的。当然最现在看来，到现在为止呢，似乎这个像约翰逊这个议长呢，他大概是跟这个应该是有所妥协了，跟着民主党这个议员呢达成了部分的交易，现在呢让这个乌克兰和这个以色列这个军援这个问题呢得到了解决啊。那既然这个的现在从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争议最大的涉及到高达900亿美元的这个军援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呢， 可以通过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抖音的问题、抖音的法案加进去的话呢，可以让抖音呢快速的通过。就像因为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众议院通过以后呢，参议院实际上是想搁置这个东西的，搁置这个法案。那现在看来就是说，应该是中共，我觉得跟这个更新的一些讯息有关。我们知道现在 TikTok 最后，每隔两个星期呢，就把这个很多美国客户的资料资讯呢，传给北京，这个是让这个国会议员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那个紧迫感，就是说这个对美国的真正的威胁。加入抖音，把抖音加入这个议案，这个就本来长期的讨论争论，终于取得突破的议案呢，会让这个抖音案呢快速的解决。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反映了，就是说，这应该是中共在或者说对这个对抖音案的这个对美国威胁的新的认识之后呢，实际上加快了让这些美国议员呢做出了这个决定，而加入了这个已经有希望通过的这个法案。所以这个意义呢在于，就是说美国呢一方面对这个乌克兰和那个以色列提供这种援助，同时呢针对中共打击中共的决心呢也越来越明确了。
那现在 TikTok 法案终于成为了法律了，但是呢，也是还是存在一些争议的。那廖启宏教授，我请教您，这个TikTok 表示，这个字节跳动啊，不是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代理人。字节跳动呢，也坚称自己不是中国公司，因为国际投资者拥有60%的股份。那您怎么看？他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国会为什么认为 TikTok 对美国国家有威胁？
是的，我想首先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美国议员认为说 TikTok 这个手机应用程式对国家安全或是个人是一个威胁，安全是一个威胁。那我想主要是三点。那首先就是 TikTok 应用程式在美国有超过1亿用户，那有些数据是说差不多是 1.7 亿用户，那收集的用户的各青少年，所以不管是他们的电子邮箱或是个人信息所在位置，这些都是随时在字节跳动所掌握的，这个就是抖音的母公司所拥有的。所以说这些年轻人看了什么或是录了什么影片，他们都一清二楚。那另外第二点就是说，字节跳动对于用户的操控是用他们的演算法推播。我们如果说有在用这样子类似的一个应用程式的话，就知道说你看完一个影片，如果说你在这个影片花了比较久的时间，那这个演算法就知道说，你对这方面的影片可能有兴趣，所以就不断的推播这个下一个类似的影片给你。那这样子演算法的推播方式其实是这个是背后它的一个这个他们的核心的一个工程，跟这个电脑的一个运算，他们的一个商业机密。那这个演算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数据在运算的？它到底是不是它能不能够就是把你希望你看到的呈现在你面前，而不是就是单纯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推播方式？所以说，不管是一些假新闻，或是造成煽动对立的影片，或者说希望影响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的一个想法，都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演算法来让民众看到。那所以说，这样子一个演算法不透明的演算法，就是也是让这个国会议员感到相当的忧心。那最后就是第三点，就是字节跳动并不是美国公司，在北京的股份也是有中央的股份，那势必会影响他的操作，在他的董事会里面，那这方面美国政府也感到束手无策。那基于这些担忧，所以说这个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是获得两党一致的支持。那所以说，我认为是这个是一个是一个需要真的是严肃来面对的一个问题。
前面谢田教授提到，就是 TikTok 要定期向他的母公司在北京的母公司提供信息啊，这条消息是非常这个确凿的。美国财富杂志在4月16日披露，11名前 TikTok 员工称 ，TikTok 的人和母公司字节跳动呢保持联系，即使在公开表示这两个实体的业务已经分开之后，仍然是这样做的。曾经在 TikTok 担任高级数据分析师的艾文特纳他就说 ，TikTok 几乎每隔14天就会要求他把包含几十万美国用户资料的电子表格透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发送给北京的字节跳动。那这些数据包括 TikTok 美国用户的姓名、电邮地址、IP 地址以及地理和人口统计等等。那谢田教授， 很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威胁论是不屑一顾的，您怎么看？这是为什么？
对，现在呢，首先这个威胁，这个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这个我们看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它这个抖音，它你基本上你在手机上装上抖音以后呢，它就把你的手机变成了一个窃听器啊，不光是窃听器，还是窥视器啊，连看带听啊，还有一个定位的信息，因为你的注册的时候呢，还包括你那个家里人的那个名字和地址啊，这些甚至是包括信用卡信息，所以这些呢，实际上确实，让这些呢，就是说中共一个敌对的政府呢，可以就是说清楚的掌握，就是美国这些美国这些家庭啊，尤其是涉及到美国一些。政府的高官，甚至在重要的专业的技术人员，这些的具体的信息，这是威胁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那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对这个中国威胁论不屑一顾，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确实是跟这个，怎么说呢？他们基本上不屑一顾，就是他们不在乎啊，对这个美国呢，这国家安全或对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威胁呢。他们没有像这个六七十年代那人们那样有足够的警觉啊，他们确实是被洗脑了。他们被洗脑的不光是来自中共的洗脑，或者是洗脑的企图。我们知道这个 TikTok 本身，它在里边它那些就是推算，通过它的算法来推送这些节目的时候呢，也在同时在为美国人民洗脑。那美国自己呢，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些左派的一些。知识分子也好，美国左派教育机构也好呢，也在为美国人民洗脑，把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那个理念信息呢，都推向这些年轻人。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共产主义并不是那么可怕，那不是个洪水猛兽，他们没有这种当年冷战时期以后那种美国人民对这些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你可以说的基本上是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对这些这个短视的行为，或者短视的这种心态，还有可能对这种忧国忧民这种心态的那个缺乏啊，可能导致了这些年轻人对中国威胁论呢不置一顾，他根本不在乎，不 care， 对吧？这个也颇为有点像那个，你可以说是中国美国这种年轻一代，他们也有些那个颓废和躺平。可能跟中国那个年轻人的颓废和躺平可能颇有一比。
对这个下一代进行洗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廖启宏教授，您认为这个 TikTok 要如何剥离，才能完全切断中国政府对它的影响？当美国在2020年要求出售这个 TikTok 的时候，字节跳动就表示，它所拥有的计算法不在交易之列。如果不出售计算法，那 TikTok 即使出售了，能不能消除中共对它的影响呢？
我想这个要怎么样剥离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那我想要完全切断这个中国政府对它的影响，其实我认为就是可能有三个方面。那首先就是管理团队的剥离，就从董事会到管理团队到基层的主管这些剥离，那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能够受到确实的这个监督，确实他们是跟北京政府跟北京的这个字节跳动是完全的分开的，完全不受他们所管制的，这是要确保 TikTok 的决策不受到字节跳动影响。那第二个剥离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技术这些演算法服务器这些一些核心功能的剥离，那这个是北京方面最坚持不愿意分割的部分。那大概一年前左右，中国商务部表示将坚决反对字节跳动出售这款应用程式。那中国的出口法规也涵盖了这个 TikTok 的内容，这个推荐演算法他们是禁止出售的，所以说这个部分的剥离我觉得是最有难度的。那第三个部分的剥离是数据的剥离，就是用户的数据储存的权限，谁可以读取这些数据的规定。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刚才谢田教授跟主持人都有提到，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其实是跟字节跳动还是很连接相当紧密的。那我想唯有达到这三个彻底的剥离，才能受到美国公司规这个法规的管理。但是这三个剥离即使说他们表面上说可以达到，但是能不能做到完全的分割必须要看细节。我想魔鬼藏在 细节里。那对于自己的跳动来讲，最好的结果就是或许能够把 TikTok 的所有业务出售，这个贩卖给美国公司经营，让 TikTok 运作这个储存，然后演算法管理都在美国境内，那完全独立于自己的跳动。但是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有难度的。
对，这个 TikTok 要如何和母公司剥离，确实有很多难度在实际操作上，甚至在这个法律方面。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星期三在拜登总统签署法案后呢，就很快的就表示，他说请放心，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还说有希望赢得法律挑战，阻止拜登总统签署的法案。另外呢，也有跨党派的议员也持强烈的反对意见，担心这项法律会殃及言论自由或者是政府干预市场。比如说去年11月蒙大拿州的美国法官就以言论自由为理由阻止对 TikTok 的州的禁令。那继续请教廖启宏教授，您怎么看这些反对的声音？这项法律是否侵犯了言论自由或者是干预自由市场呢？
首先我想这样子一个这个对一个法案或是一些提议的辩论，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在一个自由的一个社会里面，像美国这样自由市场或自由社会里面，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然后而且就是用合法的方式来甚至用法律的方式来彼此来挑战。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这个合情合法也合理的一个情况。那但是我想今天对于这些这个法案是否侵犯言论自由，我认为可能要分两部分来看。首先就是说这个法案到底和言论自由有没有关系？那我认为这个剥离法案跟并不会跟这个言论自由并不会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要先搞清楚这个法案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个法案主要目的是希望 TikTok 从母公司自己的跳动剥离出来，是针对这个平台，而不是限制这个平台上面个别的言论。我们刚才说到 TikTok 在处理个人隐私演算法，那或者说储存资料，然后遵守美国当地商业法律是根本没有办法受到控制的。所以这个提案是希望这个 TikTok 从美国母公这个中国母公司分出来，那并不是禁止上面创作或是影片录制的这些言论审查。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言论自由到底是不是有没有限制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这个也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对美国言论这个自由的定义常常有误解。其实真正的言论自由其实并不是说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真正有的真的言论自由其实是在美国的法律有一些像是煽动、虚假陈述或是儿童色情，这些都是有受到就是受到限制的。那特别一提的就是说公众人物像是政治人物的这个直接的人身攻击或侮辱，其实是在美国是受到言论自由保护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是赋予民众一个抗衡政府的一个权利。那这个提案跟言论自由本身是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那在这个法律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中国外交部也发表了这个回应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呢已经就此事表明了立场。那中国政府曾经多次指责美国是欺负中国公司。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中国外交官曾经悄悄地和美国国会的工作人员会面讨论 TikTok 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驻美国使馆试图向美国各界人士讲清 TikTok 问题的真相，这不是为某一家公司游说，而是关于是否所有中国公司都能得到公平对待。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刘鹏宇的说法？美国的做法是不是对中国公司不公平？是不是在强买强卖呢？
其实对 TikTok 我们是在看，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国家政府，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包括印度啊，好像这个很多东南亚国家，他们直接禁止，你看你根本不能做，根本就不能够在这个他的国家运作，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国家安全的问题。你可以说这些印的外国政府呢，他可以说对中国公司呢有一点不公平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刚才那个廖教授也提到，美国并不是说要禁止这个 TikTok 在美国运作，甚至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高达有1.17亿美国民众都在注册使用，这个产品本身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你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一个这个互联网这个产品，它的功能也非常强大，得到这些消费者的喜爱。当然这个像消费者上瘾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是吧？ 但是吧，基本上是说的美国人并美国政府并没和美国国会现在通过这个呢，并不是说要就是说要美国老百姓不能用这个产品，或者不能在这个产品上自由发声，
嗯，
因为美国实际上给这个给中国给 TikTok 给出的应该实际上是世界上最现在一个最优惠最好的一个方案，就只是让你把它卖给我们啊，我们为愿意为你这个知识产权呢付出这个付出代价啊，你付出一个公平的市场的价格，所以这个中共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啊。至于说这个是不是中国公司，涉及到中国公司被在美国被公平对待的问题，其实这个如果这个公司没有跟中国政府的这种联系或者这种内部控制的问题的话呢，美国政府也不会去担心这个问题。那很遗憾的呢，就是说这个这样的抖音这样的公司也好，他出生在中国啊，而在中国我们知道那个中共是完全的严格的控制了所有的公司，包括甚至包括在外中国运作的外国公司，中共也强行的要求把他那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呢建立在这些所有的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要在那个在他的董事会中呢还要占有一席之地，共产党的那个意识形态都权益在全面控制，所以这个不是这个中国公司为什么就得不到这种公平的对待呢，或者是被强买强卖呢？当时这是就是一个强买强卖，但是原因呢是因为你跟这个中共政权这种联系和中共的控制，所以就说到最后呢，实际上问题呢更症结呢还在于这个中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企业的控制，如果没有这些控制的话呢，这个本来就不会成为问题。
那廖启宏博士，上个星期苹果称北京已经命令他删除 Meta Platforms WhatsApp and Threads 这些平台了，那从中国的理由是说中国国家安全的担忧，那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可能会采取什么样进一步行动吗？30秒钟。
我想这个北京目前采取的报复行动其实是没有创意，就是跟美国就是用同样的理由。我想其实中国向来其实对外国的这个应用程式都是极为高压的，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太新鲜的事情。接下来他们我想应该会双管齐下，首先就是 TikTok 它本身就会来申请法律诉讼，那一旦这个鉴定开始通过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挑战这个法律。另外就是说 TikTok 本身它会策动它的使用者来对美国法令来提出法律诉讼，那这个就是去年蒙大拿州他们就是类似的模式。
好，那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廖启宏教授的分析，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